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下面大家请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同声诵读圣经主的话语。请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18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弟兄姊妹请坐。求神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呢，我们要思想题目叫做当被冤枉时啊，当被冤枉时。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有一天啊，有三位姐弟啊，突然呢来造访教会。那么姐姐们彬彬有礼啊，弟弟呢脚穿拖鞋啊，口嚼槟榔啊，这是来自台湾教会的一个故事啊，状似流浪汉。那么姐弟三人要和牧师见面，说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啊，那么母亲的遗愿和家人呢都希望用基督教的仪式为母亲办理告别的礼拜。为此姐弟呢才相携一起来到教会请求牧师的协助。那么牧师了解状况之后啊，就义不容辞给予帮忙啊。那告别礼拜在牧师与教会的协助下就顺利的举行啊，顺利举行。那么两年以后的这个复活节啊，牧师无意间看到啊，多位这个同工和两年前要求教会啊帮忙办理告别式的这个遗属啊，就在那边讲话啊，然后还对着牧师这里指指点点，似乎对牧师呢有啊不解和意见。跟牧师纳闷之余呢，就只好前往探个究竟。等到牧师趋向前时啊，大伙呢又欲言又止。这时有两位同工见状啊，就和牧师他们三个人就移步到旁边啊。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就很啊坦诚的就和牧师说啊，说这个啊两年前你是不是有主持过啊这个家族的这个告别 礼拜之后，那么这个桑家呢，为了表达对教会以及牧师的谢意啊，姐妹俩呢，他们各出10,000元的这个新台币，啊，向您和教会答谢。但是呢，牧师您好像无动于衷啊，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教会周报上也没有刊登他们的奉献金额。那家人呢，对于这件事颇不谅解。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呢，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情。所以同工就说牧师能不能够向家属啊回应一下，向他们解释清楚。那牧师听完这样的话呢，就大呼冤枉。然而呢，为了这个慎重起见啊，牧师呢就要求同工啊与两位姐妹一起呢沟通和这个求证。那这个两位姐妹都明白的表示确有其事啊，而且异口同声的说，告别式之后，这个弟弟啊就告诉我们说，为报答牧师的辛苦，教会的帮忙呢，家人一定要有所表示啊。当时这个姐妹俩呢不但一致赞同，而且呢确实各出了10,000元啊，委托弟弟带到教会给牧师。听到这样的说明啊，这个牧师他就回应说，他说对于金钱的事，我一向呢都相当的谨慎啊，绝对不可能将会友所要奉献的这个金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两位姐妹听到牧师的解释，随即呢就打电话给弟弟啊，问他是否真的将这20,000元转交给了牧师，奉献给了教会啊。结果弟弟在两位姐姐的逼问之下，不得不坦白承认啊，母亲告别礼拜结束之后啊，因为他自己啊缺钱用，只好呢就以牧师和教会举办这个告别式啊需要20,000元红包做理由啊，就要两个姐姐各出10,000元。弟弟承认他其实并没有把这20,000元拿到教会，而是把钱花掉了啊。那么听完弟弟的告白，真相才水落石出，还给牧师一个清白。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人生在世啊，到如今哪一位从来没有被人冤枉过，一次都没有的，举个手好不好？呀，很不幸，一个都没有。我们多多少少或早或晚都曾经被人冤枉过。其实不单我们都被人冤枉过，主耶稣也有被人冤枉，对不对？使徒保罗也曾经被人冤枉。实际上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使徒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冤枉他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个辩解和回应。那首先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回应，或者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我们要不要回应。有的时候有人认为说，清者自清，是不是啊？谣言止于智者，不管是别人怎么样的冤枉我们，我们就一概的都不做辩解和回应。其实这呢，也从圣经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的根据。圣经当中主耶稣他自己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的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别人攻击我们甚至误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去回应。但是呢，我们读圣经啊，理解圣经啊，我们也要整全啊，清晰和准确。其实我们也看到啊，不管是主耶稣或者是使徒保罗，当被人攻击啊，被人冤枉，被人误解的时候，有没有做回应呢？都曾经做过回应。你注意啊，圣经主耶稣有讲，登山宝训有讲啊，别人打你左脸，你怎么样啊？把右脸也给他去打，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当使徒保罗啊，在这个罗马官兵的审判之下，千夫长吩咐要打他的时候， 你有注意到保罗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罗马人，你为什么要打我？他没有说好吧，打这边再多打几十下，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理解圣经呢，一定要整全。那么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也看到，在有些时候，当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出一个分辨。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这段经文我们至少能够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是使徒的辩解，还有他的凭据；第二，我们来看到使徒的付出，还有他的得到；第三，我们也来思想使徒的使命，还有他的意向。我们一段一段来看。首先第十一节开始啊，到第十三节，保罗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啊，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在这短短的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辩解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一个不得已的愚妄，然后呢还有一样不寻常的证据，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加引号的叫做不公平的对待。第一个，首先我们来看啊，保罗他说我成了一个愚妄人。什么愚妄人呢？ become a fool 一个愚蠢的人，一个愚拙的人。他说我是被你们强逼的。为什么说是被他们强逼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当时就有人在攻击保罗啊，冤枉保罗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谣言啊，这些的假使徒，这些的假教师就来诬陷保罗。其中他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保罗不是使徒啊，说保罗不是使徒。所以保罗说我是被你们逼的啊，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啊。他说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这里丝毫没有他的骄傲。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在写这段书信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父亲给自己的儿女所写的。作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这不算是出格的话，不算出格的话。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那些的假教师啊，他们就在这里来攻击保罗，说他不是使徒。那么保罗呢，他就在这里立刻提出自己的辩解。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啊，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他并没有说哎，你们说我不算使徒好吧，那我就不算啊，没有。他说我正是使徒。那到底什么是使徒？我们这里要做一个解释啊。使徒其实中文的翻译呢是非常的恰当，就是被差派出去的人。摆开这个圣经当中使徒的职分不说啊，实际上今天呢有一种的理解啊，就是要从非常广义上来说，有人认为这个 missionary 宣教士啊也是一种的，这一定要是广义加引号的啊，因为他们也是被差派出去的人。所以 apostle 啊，中文这个使徒很准确的翻译，但是在当时使徒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职分，并不是每一个，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被差派的人都可以称为使徒的啊。我们知道在圣经写作完成之前，使徒们呢他们有特殊的功用，而且有特殊的职责，从神领受一个极其特殊的职分。那要证明他们这样一种很重要的职分，这职分就是什么？就是替神来讲话啊，替神来讲话。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那么教会当中的这个权威在哪里啊？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这些使徒代表着神的权威。所以呢就用神迹奇事和异能，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今天实际上很多时候 信徒有些基督徒还在那里过于的追求神迹奇事神迹性的恩赐，实际上就有点走偏了。为什么走偏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神迹奇事是特别的来印证使徒们他们的职分、他们的托付、他们的功用的。当今天圣经写作完成以后，神就直接通过什么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通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通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有时候有的人还说我是某某使徒啊，称自己是使徒，那我就觉得这个要小心一点了要非常的小心很容易就走到一种追求极端灵异，追求一些的灵异现象，追求一些的特殊的所谓的恩赐新启示讲方言、说预言等等这样呢就把圣经的这个根基把圣经的独一的权威就把它怎么样呢，就这个根基就破坏掉了。所以今天有时候有人说我还是使徒我向你们再传一段神的话，神让我说Thus says the Lord,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样都要非常的小心好的，那么使徒保罗除了在哥罗后书这个地方他说用神迹奇事异能，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证明使徒的身份。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使徒保罗在那里已经就为自己的这个使徒的身份做过这个辩解和辩护。哥罗前书第九章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讲到另外一样使徒身份的一个证据，这是也是一样非常不寻常的证据，是什么？使徒一定是见过耶稣的使徒一定是见过耶稣的所以今天如果要是再有人说自己是使徒，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就问他，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亲自向你显现？保罗有没有见过主耶稣？在哪里啊？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来向他显现。好，所以在哥罗教会当中有人去攻击保罗冤枉保罗，保罗呢就提出自己的证据来。除此之外保罗呢还特别的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呢叫做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是加引号的，这不公平的对待不是说保罗对教会不是说教会对保罗有不公平的对待，是说有人认为保罗对教会有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呢？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也讲过，保罗到哥林多教会来传福音，有没有领受他们的供给？没有。保罗为什么不领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啊？免得累着他们。但是他同时，我们来看一看哥罗后书十一章第七到第九节，这是写给哥罗教会的。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所以教会里面哥罗教会当中就有那个假使徒假师傅就在那里来说说保罗在我们这里来传福音，但是呢他不领受教会的这个供给，所以他不是真正的使徒。保罗实际上并没有不领受做传福音工作的工价，只不过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来领。是谁来供给他呀？马其顿的教会。保罗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所以他在哥罗教会分文不取，但是他福音的工作有其他的教会供给，他缺乏的时候有别的教会的弟兄他们都来补足了。若我们看哥罗 前书包括后书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哥诺教会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教会，也是个充满了罪的教会，所以保罗呢宁可不从这个教会当中来拿这个供给，免得又给撒旦魔鬼另外留一个破口让撒旦来攻击。但是他恢复别的教会，马其顿教会好不好？马其顿教会和哥诺教会比起来哪一个更成熟啊？马其顿的教会要成熟的多，所以他从那个成熟的教会来领受这个供给，恢复别的教会来白白的为你们效力。但是呢就好像是保罗的这个什么贵罪罪过一样啊，所以呢这里有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啊。保罗说我在这里不公平的对待你们了，我怎么不公平的对待你们？我在你们这里没有领受你们的供给，我拿别的教会的供给。所以这是一个加引号的，保罗本来是为了这个教会好，结果却变成了他的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他的一个罪状。所以保罗就在第十三节就说到，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我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保罗就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领谢礼金，你们饶恕我吧。这是一种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也给我们看到那些攻击保罗的人实际上真的是别有用心啊，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么保罗把这些的理由这些的逻辑给更多教会的信徒讲明出来，讲明出来以后继续讲到他自己什么呢？他的付出和得到啊，他的付出和得到。第十四节开始他说，我如今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你看这些的这个假师傅啊，实际上诡诈的正是这些假师傅啊，那反而说保罗诡诈，反而说保罗在这里用心计啊，故意的不从教会来啊领这个供给啊，是要牢笼他们。保罗是继续第十七节说，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这第二大点我们再来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付出财力为要得到灵魂，付出真爱为要得到真爱，付出自己为要得到信任。第一个啊，他付出财力为要得到灵魂，这里他就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理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财物啊。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有哪个做爹妈的不是为了儿女来费财费力？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原来我们教会，我以前的教会啊，有弟兄姊妹就讲到供自己的孩子，这个养育辛辛苦苦养育十八年，然后呢用送孩子上大学啊，虽然呢也有一些的奖学金，但是孩子的奖学金呢这个不够。然后我有一次就听到这位弟兄讲一句话，我就非常的感慨。他说把能借的债全都借了，就是能贷的款全都贷了吧，就 credit 用到这样一个地步。做父母的是为孩子费财费力，孩子即使是已经到了几十岁，在父母的眼中还是孩子，还是为孩子来担心。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儿行千里怎么样，母担忧，儿行千里母担忧。做爹妈的总是在这里付出付出付出。保罗就在这里来讲这个逻辑， 他说我是在不断的为你们付出付出付出。我们的神不更是这样子吗？我们亲爱的天父也是一直在给予给予给予。有的弟兄姊妹讲过这么一句话，美国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像爸爸妈妈，像做父母的，当然神的爱更超越，远远的超越父母的爱，但本质上做父母的爱是什么呢？就是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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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rgive， 对吧？一直在付出付出，给予给予给予，最后呢还原谅。有很多时候孩子觉得爸爸妈妈这样的给予，甚至有的基督徒觉得天父给我这么这么多的给予都是该的，然后还不感恩，不思想，不纪念神的恩典，不纪念父母的爱，还去得罪父母，得罪我们的天父。但是做父母的怎么样？原谅，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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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rgive， 给予给予给予，最后还原谅。那我们人呢，做孩子的，就是不懂事的孩子，我记得我这个在青少年的时候啊，在那个青春期反叛期，我那时候常常的得罪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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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rget， 就是得啊得啊得啊，然后呢还忘记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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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rget。 保罗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保罗付出真爱，是为了要得到真爱。那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保罗说，我爱你们，那我爱你们越多，反而是看到你们的爱却越少。到底爱什么时候容易被冤枉？其实两种情况下最容易被冤枉，一种就是不合常理的爱，还有一种叫做合乎真理的爱。不合常理的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直在给予给予给予，无私的给予，无私的爱。不合常理的爱，很多时候人看他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动机。我刚来美国接触教会，来到教会当中，我做见证常常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怎么这么有爱心。而且90年代那时候教会里大部分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那我就很提高警惕啊，非常提高警惕啊，我说他们为什么这么愿意去帮助人啊，无私的帮助人。我心里就想，他们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啊？真的是这么想，不合常理的爱。刚进入教会，很多时候有人也是啊，对基督徒，哎呀，这种爱心，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啊？是不是向我要推销什么？是不是要赚我钱？尤其是人有的时候思想比较复杂，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又经历过一些这个被别人害啊，我有时候挺有感触啊。来美国时间久了啊，原来我这样说啊，好像有时候我们思维也比较简单了。走在路上看到有这个邻居啊，陌生人，完全陌生人，大家常常就打个招呼，点个头，微笑一下，对不对啊？就微笑一下啊，这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印象很深，有时候还是有这种习惯，见到陌生人就给他微笑点个头。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面，但是电梯停在一层，然后门一开，然后呢有一个人要进来，我就习惯性的跟他微笑点个头，那个人就愣在那里不敢进来。我当时我就没有想到，我说为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但是不是他以为我是要向他推销或者诈骗。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大的事情，像保罗这样子完全无私的摆上，但是却被人冤枉，反而被人不理解。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